爱情是数据能解读的吗？
婚姻有没有精准的算法？
用爱情的数据解析幸福的密码，
用真理的亮光照亮婚姻的旅程。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爱情大数据，
让幸福婚姻有迹可循。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
活得精彩都是因为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爱情大数据。
大家好，我是孟远。
其实不瞒听众朋友们说啊，安好和孟远呢这次做这个爱情大数据的专辑呢，我们两个觉得还是面临着很大的挑战的。因为每一个在恋爱中在婚姻中的人呢，对爱情呢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和看法。那么爱情大数据里面所呈现的这些我们关于爱情婚姻的这些认识呢，能不能够对我们的婚姻有指导意义呢？这也是我们做这个专题的过程中呢不断的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但我们还是希望这个专题能够成为即将进入婚姻或者是已经在婚姻里的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一个美好的祝福。
确实有些挑战。对我自己来说呢，我宁愿做旁听生，而不愿意做一个真正的学生。对于女人来说，大多数女人可能都跟孟远差不多。就提到爱情呢，我们首先可能是一个感性的认知，但是情感方面的，甚至于可能是我们情绪中的喜怒哀乐，都和爱情这个名词有直接的挂钩。这个大数据三个字呢，就过分的理性。然后我就会觉得一定要用理性的视角来研究婚姻的幸福感吗？然后这个理性又能多少付诸于实践呢？我是怀着很多理性的问题来做一个旁观者，来观察观察所有这些爱情大数据到底有没有什么实际和生活中能够相连的应用。所以其实是满怀好奇，然后我也开始质疑，我觉得爱情本来不就是应该都是感性的吗？我们突然之间注入了这么冰冰凉的大数据三个字，是不是真的会有益处呢？但是我这几天做完第一期以后，有好好的想过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会鼓励所有的女性听众们跟孟远一样，沉下心来操练操练理性思维，我觉得这一定是有益处的。很可能这个理性思维不单单是用在我们的爱情跟婚姻里面，我觉得在每一个个体的生命里头当我们很多的时候用情感去处理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过分的自我跟着感觉走了。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跳脱出自我的感受，而愿意用一个理性的视角去观察去了解，甚至看看其他人的视角，我觉得这个理性思考的过程是一个内在生命成长的一个很好的过程，会影响方方面面的。
是的，实际上我们不管是个人生命的成长，还是在我们情感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呢，很多的时候是需要学习需要操练的。特别是在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呢，大家也都清楚，你婚姻往前走的每一步其实都是新的一个过程，你不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我们不妨看看爱情大数据里面这些夫妻他们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他们所经历的真的或许对我们的爱情会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那么在上一期呢，我们跟大家也分享了我们的开篇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的这一系列的节目呢能够坚定大家对幸福婚姻对长久婚姻的这样的一个盼望。那既然我们这个专辑叫爱情大数据，一说到数据呢，我们就必须要知道我们的数据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在开篇的时候呢也跟大家介绍了一点， 这些大数据主要来源于他的爱情实验室。所以说在这一期里面呢，安好和梦魇呢可能首先要带着大家来认识认识戈特曼以及他研究团队的这个爱情实验室。
既然是提到的是爱情实验室哈，我们就全且把它当做一个实验来看，做一个旁观者来看看到底在这个实验室里发生了什么，是怎样的一个实验室。
对，那么首先呢，这个爱情实验室啊，它的地点呢是位于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校区的一个靠近湖边的一间公寓里面。
西雅图是一个很美的城市，我去过很多次，我很喜欢这个城市，这是一个安静而舒服的地方。那在这个实验室里面还有很多配置，它配备了折叠式的沙发，有厨房，也有电话电视机啊，录像机啊， CD 播放机啊。当然因为这个实验室是70年代的时候的实验室哈，所以这些设备不是很新，但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很全备的一个设置了。夫妻们呢可以自己带上自己要用的东西，然后在那里度过一个非常独特的周末，他们还可以有任何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分享。哇，我想想，这是很独特的一个方式啊，来记录。除此以外，在整个实验室呢，他们在夫妻允许的情况下啊，配备了三台摄像机，还有一些收音的麦克风，还有很特别很特别，有一个心电图的监护仪，这个很好玩。
是，我们一会儿就来看这个心电图的监测仪啊，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用处。那么夫妻们既然来到了这个美丽的西雅图靠近湖边的这间公寓里面，他们的一言一行就被记录了下来。观察他们的时间呢，仅限于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9点钟。当然呢，夫妻之间的隐私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洗澡啊等等，这样的活动呢是不在观察之列的。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呢，就像他们平常过日子，很自然的一起活动啊，说话呀，摄像机呢就会记录下来他们说的每句话，甚至啊他们的面部表情。传感器呢也会追踪他们身体上的压力或者放松的信号，比如说心率呀，这个查一查心率这个事儿真的是逃不过的理性观察。
是的，刚才说的这个心电图的监护仪就用在这儿了，它可能是要记录夫妻间呢，由于高兴啊，还是愤怒啊，还是争吵过程中啊，两个人的心跳的频率，可能进而来监测对于他们的健康啊，对于他们情绪上的影响啊。
我真想做做这个，我觉得我应该给自己挂一天的这个心电图监护仪，看看我自己生气冷处理的时候，我的心跳是什么样的。
也是哈。那如果测出来的频率比较高呢，我们可能就要提醒自己啊，不要生气。那另外一方面呢，也能提醒我们的家人啊，不要惹妈妈生气，不要惹我的太太生气。这可能真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当然了，这是开个玩笑啊。我们再回到爱情实验室啊，这个数据的样本量呢，他们是观测了16年，针对49对随机选出的夫妻开展的研究。也就是说选出的这些夫妻呢不是指定的，是随机选出的，那就有可能报名的有很多，随机选出了一些。那么观察他们16年的纵向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所以样本量其实还是蛮大的。
这16年挺让我感动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的观察啊，就是我觉得一天不够观察到一对夫妻的实际的情况，但是16年可以说出很多很多问题了。
对，
实验的目标想发现婚姻的真谛，解答长期困扰人们的难题，为什么婚姻有时候这么艰难呢？为什么有的人看似挺容易婚姻就成功的，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会失败呀？怎么才能防止婚姻危机呢？如果出现婚姻危机该怎么拯救呢？哇，全是大问题。
是，每一个问题都是我们现在婚姻关系中必须要面对的。那么我们先整体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经过16年的研究啊，实验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什么，这也是我们专辑里面出现的第一个爱情大数据。按照戈特曼以及他的研究团队的说法呢，他们所研究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能够很好的预测一对夫妻未来会是幸福的在一起还是痛苦的分开。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爱情实验室里， 观察完一对夫妻的交流方式以后，这个研究团队就能在短短的5分钟之内做出预测，预测出这对夫妻是离婚还是能够幸福的在一起。这个准确率能够达到多少呢？91%。
91%的案例做出正确的预测，哇哦，而且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呀，他的预测都能够证明是对的。
对，
好神奇的实验室呀，我想去预测一下我的婚姻。
真的，如果让你进去，敢不敢进去呢？
我敢啊，我想要知道答案，但是我的另一半不屑于去。因为我问他，我说咱们去实验室去试试看，他说我们两个还需要去做这个实验吗？那当然是恩爱百年呢。
看来你去实验室只是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已，而你家先生人家已经认为你们的婚姻会长长久久幸福在一起了，难怪人家不愿意去呢。
嗯，
彩色的窗照亮在你的脸庞，望着你的美，你的好，仿佛天使在身旁。
与你相遇，与你相惜，是天父赐福所藏，一生拥有你，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会永远爱你，永远守候着你，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夺去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
你是我的唯一，全世界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愿意与你相遇，与你相惜，是天父赐福所造，一生拥有你，
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会永远爱你，永远守候着你，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过去
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
你是我的唯一，我因你的满足，是风还是雨都不能夺去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你是我的唯一，我因你的满足放弃全世界，一生跟随你， 是我一生更美丽，我愿意。
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作者呢，根据他的研究和预测，最后啊，作者给出了七个免于婚姻破裂的法则，当然这个也是我们专辑里面重点要跟大家分享的。那在此呢，我们先把这七个法则呀，给大家整体的先说一下啊。
一上来就来这么硬的糖吗？
必须给大家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景哈。
嗯。
法则一，完善你的爱情地图。换句话来说，爱他就要了解他。
嗯。法则二，培养你的喜爱和赞美，我欣赏，我坚持。
法则三，靠近彼此而非远离，这就是在拷问我们，我们的夫妻关系够亲密吗？
嗯，我就沉默不说话。法则四，让配偶影响你，向你的配偶妥协，亲爱的，你说了算。
嗯，法则五，解决可解决的问题，以温和开场，以妥协收场。
嗯，这个看似不难。法则六，化解僵局，学会和问题一起生活。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法则六啊，在老夫老妻的婚姻中是比较明显的。两个人磕磕绊绊的相互扶持走过了一辈子，其实对方身上不管有什么样的一个优点和缺点，都能够彼此的包容，彼此的理解。越是到老，婚姻越持久，越懂得珍惜对方。
嗯，爱是恒久忍耐，忍着就可以和问题一起生活。当然这是我的看法啊，不一定是这个原则六要告诉大家的哦，大家全且先记住这些原则，等等我们慢慢慢慢到来。
是，法则七，创造共同意义，彼此尊重梦想。
哇，我好羡慕这法则一二三四五六七能够全部应用在婚姻当中，我觉得这样的婚姻是在天堂里呀。
其实作者也说了，幸福的婚姻呢，可能夫妻之间呢没有注意到幸福婚姻的背后在运用着七个法则，因为这七个法则是作者观察爱情实验室里的这些夫妻多年的相处模式总结出来的。那作者也说了，如果这七个法则呢用一个观念或者是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我们需要在婚姻中找到一个持续爱对方的动力。
我是觉得呢，可能年轻人哈正在恋爱，还有或者刚刚结婚哈，刚刚进入婚姻的有一点小矛盾的小夫妻们啊，可能听到这里，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会不会觉得太难了啊，会不会觉得可行吗？但是我有，我会觉得每一条都不容易。不过呢，我是觉得在我自己身上哈，找到一个持续爱对方、欣赏对方的动力，对我来说，我要坦白的讲，日子越久越没了。
嗯，
起先还很强的，后来过着过着过着，没有欣赏和爱对方的动力了，就是恋爱时候的那个爱好像消耗没了。生活又生不出来重新欣赏对方的动力，然后被过日子柴米油盐给磨光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有枯干期的。那燃起这个动力呢，每个人的这个燃点不一样。
是，
我要分享一点我自己的动力，唯一的这个动力，而且这个动力对我来说是每一天都在越来越强烈。这个原始的欣赏对方的原动力，就是我慢慢慢慢认识神了以后，我知道我的配偶他也是神所造的人，他身上有非常非常多神赋予他的美好等着我去挖掘。我就把这一个我自己的动力说给听众朋友们听吧，那就是真实的，我自己是枯干的一塌糊涂，但是如果没有神创造了他，在他身上有神给他的非常多的恩赐等着我去挖掘的这样的一个从神而来的动力的话，我坚持不到去学习这些原则，我会想要逃开，因为我觉得太难，甚至于我觉得是不可能。
非常感谢孟远坦诚的分享啊！其实我们开篇就跟大家聊了，既然爱情大数据里面 说的是爱，研究的是爱。那我们爱的动力呢，也必须是从爱的源头去找，找到源头，把爱加到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够付出去爱。石上梦远就给了我们爱的源头一个最好的回答，那就是爱要从神这里来。梦远说，其实做起来不容易，但为什么还能够坚持下去呢？就是因为他找到了爱的这个源头。当我们这个爱要枯竭的时候，就像这个汽车没有油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找到油把它加上啊？
嗯，
当我们把爱加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动力往前跑，才能够有盼望在我们的婚姻的道路上持续的向前走，才能够牵着对方的手，能够看到神在我们婚姻中给我们这些美好的景象和景色。
其实每一对进入恋爱关系然后进入婚姻关系的情侣都知道，进入婚姻以后，所有的婚姻里面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
而且都是各自不同的问题，各自的相处之道呢也是因人而异。婚姻中存在的很多问题呢还有一个共性，我觉得是挺难自己觉察去解决。
嗯，
就是我们进去以后多半都进入了一个当局者迷的状态，就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然后我们就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把这一段婚姻走到了死胡同呢，不知不觉怎么走到这个岔路口上去的呢？从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进入了完全不能对话的状态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到了一个特别难，比如说撞了南墙，或者真的是走到断崖边上了，回望的时候才惊觉，哎，怎么走到了一个死胡同来的呢？所以我们很难发现。所以进入爱情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它的宝贵之处就是你自然的呈现，结果呢有人替你观察，用数据来告诉你，帮你分析，早一点指出彼此之间很难自己觉察到的问题。那如果有这样一个机会的话，其实何乐而不为呢？
嗯，坦白讲呢，我个人也是想走进实验室去看一下，或者是让别人也来观察观察我。尽管我自认为我的婚姻风平浪静，没有任何问题，但并不代表它真的没有问题，有可能很多的问题藏在暗礁下面，我并没有很好的发现。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实验室，我进去了，让我能够发现我婚姻中隐而未现的问题的时候，我想这对于我的婚姻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祝福。
我也挺想去了解了解这个爱情实验室，我想跟着这个实验室它的这些大数据来自我省察一下，也把我的婚姻去验证一下，看看当中缺了什么是我可以去学习的，看看当中有什么是可以让我持续的去欣赏对方的，研究一下自己和把我的婚姻呈现在这个实验室的数据面前，也去好好的自我衡量一下。我觉得一个好的婚姻应该是在一个自省的过程当中逐渐逐渐越来越浓厚的爱情生出来。现在的听众朋友们啊，可能你刚刚初尝爱情的滋味，还有很长的路去走，也有可能呢你已经在婚姻当中打了一些结，觉得你的爱情指数呢可能还不到及格的分数，那你就更要来这个爱情实验室来看一看了。无论是你未来有多么漫长的路去走，维持都不容易的。还有最美好的，就像刚才安好分享的，我们的婚姻可能现在看似挺甜蜜，但是未来十年二十年呢，一辈子的婚姻啊，幸福指数真的能够一直都在90分以上吗？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我们也真的希望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在爱情实验室里观察别人的婚姻，省察我们自己的婚姻。我们最终只有一个目的，希望我们的婚姻行在神的心意里，在神的祝福中，我们夫妻双方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经营我们这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有一件事情啊，我是笃定的，虽然呢这个世界上面离婚率暴增，幸福的指数很多的时候也很难在婚姻当中再去拿到高分，可是我依然笃信一件事情，婚姻是神亲自设立的。当他把夏娃亲自的带到亚当面前，设立了这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美好婚姻的时候，神的美意就在这里倾倒下来了。
阿们。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聊我们的爱情大数据。
OK， 期待大家下次见。
勇敢去爱，不计较代价，温暖冰冷心，像耀眼的阳光。
爱是我们的痊愈，放下固执的模样，向前踏一步，更多靠近，更多接纳。爱让我们原谅，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
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
爱让我们拥抱，我们微笑，爱让生命绽放，爱让我们勇敢，爱让我们牵起手来。前踏一步，更多靠近，更多接纳。 爱让我们原谅，
我们和好，爱让生命成长，爱让我们靠近，学习勇敢，被爱感动，
爱让我们拥抱，
我们微笑，
爱让生命绽放。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